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9月6号的时事大致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前纽约州长高级幕僚孙文中共代理人案为何震动美国。第二个话题是旧金山峰会期间罕见暴力事件的幕后，北京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检察官指控纽约州州长霍初尔的前任副幕僚长孙文利用他与纽约州政府官员的关系未经注册充当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推动符合北京利益的议程。起诉书详细披露他成功阻止了时任州长库莫与现任州长霍初尔与包括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的会面，并因此获得法拉利公寓和南京咸水鸭等大小利益的诸多细节。为何孙文案件会引起舆论异常的关注？这个案件呢，对遏制北京、对美国渗透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提到的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你好，闯闯律师你好，抱歉我这边 Skype 刚才没有弄好，我现在可以了，等会儿。
好，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好了，因为我们那个钟副手先生一会儿会用视频形式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了，这个孙文呢和美国这个政坛的这个关系呢，如果梳理一下的话呢，是2008年的时候呢，他以公关主任的身份呢参加了孟昭文的这个国会的竞选活动。那么当时呢他还在学校里头。到2009年他的这个拿到了教育硕士学位之后呢，他就成了这个台一女议员的幕僚长。2012年的时候呢，孟昭文参加国会议员时呢，他再次邀请这个孙文呢参加他的竞选活动。那一年呢，孟昭文赢得了竞选。2012年的时候呢，孙文就成为州长办公室亚裔美国人事务主任和皇后区代表的职务。那么期间呢，他还担任过行政议会副首席多元化官和亚裔美国人事务主任，以及纽约州金融服务部首席多元文化官。2018年到2020年的时候呢，孙文任时任州长呢库莫副首席多元文化官。到2021年10月的时候呢，孙文呢任命为纽约州州长霍初尔的副幕僚长，成为政府中任命最高的亚裔美国人。2023年的时候呢，3月份他离开职务。那么霍初尔办公室呢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在发现他有不当行为的证据后解雇了他。那么这样一个事件呢，我要首先请问这个我们的这个陈闯闯律师啊，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间谍事件啊，可谓是兵家常事。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孙文的这样一个案件呢，会引起中外舆论如此高的关注？
谢谢主持人。首先要说孙文确实是在这个纽约州政府中最高级别的华裔这个官员。这个同等量级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说在中国呢，就相当于说，因为纽约是作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州之一嘛，最有影响的州，我们就可以设想说，上海市的有一个副厅长级官，也就是副局长，或者说是一个广东省的有一个副厅长，是在暗地里就是说在接受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这个指示，为美国的利益服务。那如果这样一起案件曝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新闻在中国会获得什么样的反应？当然也会是在中国的媒体，不管就是说不管是中国的媒体还是说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同样 对高度重视这个案件。现在看来也是一样，就像孙文这个案发以后，不管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说国际上驻美国的媒体，都立刻意识到这起新闻的重要性。这就是因为在中美两国目前对抗已成定局的情况之下，孙文是又属是在一个大州，这个像纽约这种有影响的州，他又是曝光出来曝光出来的啊，最高级别的为在华裔官员中为中共充当代理人的这个，我想，这两个背景加在一块儿。一个是中美对抗，一个是说他本身的那种级别下来以后，而且他是之前是州长的副幕僚长，后来也是这个纽约劳工厅的副厅长，那这两个身份加在一块儿，对，我刚才还漏下来，这就相当于说，如果是在广东的话，就相当于是广东省委书记的这个副秘书长，那这个在中国我们要在中国可以想象的这个职位是非常高、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像李强也不过是说在浙江的时候做这个，做这个习近平的秘书长，后来他升上来的吧？那可以说，确确实实，孙文的这个职务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那当然，他做的这个事情，通过这个媒体曝光中提出来的这些事情，也都是影响很大的。他因为他涉及到这个在美国直接代表中国的利益啊，为这个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外，不止于此了。当然，这个是头号的这个因素。而且我们从这个坊间也听到了消息，就是说，正因为孙文在这个中国和台湾之间啊，这个。为他代表中国利益打压台湾，做了那么多事情，是被台湾方面给举报上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谢谢。
这个陈总川律师呢点到两点啊，第一个是指这个案件被关注是因为中美对抗这样一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是指啊这个孙文的职务啊非常高，因此呢被关注。那么我接下来问这个钟峰锁先生啊，因为《纽约时报》这次看来是非常生气啊，他有一篇文章呢，他说呢，孙文的指控如果属实，这些指控将代表着对纽约州最政府最高层的无耻的操纵啊，涉及同为民主党人的霍措尔和前任安德鲁·库莫执政的数年。那么这个呢，对最高层的无耻的这个操纵，这个角度看呢，钟峰锁先生你怎么解释呢？
这种事情在美国，其实在，我们这些关注这种问题的华人社区，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那，孙文只是一个代表啊。其实我也在推特上谈到，中共在现在在美国呢，它是在华盛顿可能遭遇比较大的阻力啊，从6年前贸易战开始，这个两党一起转向，所以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地方上哈，中共是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那么重灾区肯定是纽约和加州啊，这种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州了。那其实包括以前的报道，甚至这种小镇上哈等等，那中共都不放过。所以，孙文这个案子当然很有代表性了。就是刚才谈到这个，他在纽约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么，其实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其实他的起点是跟这个孟昭文哈在一起。那么，孟昭文本身是台湾出身哈，跟台湾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孙文后来所做的，正好是要阻断台湾在美国哈，在纽约州发展这种影响的可能，这是很典型的，对，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见惯的啊，这种中共的作为，所以这种事情呢，就是肯定是有非常非常多了，那么。当然，孙文的这个情况呢，正好他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比方说看他的，这种受到巨额的不明来源的这个来自，肯定是大概也是来自中共的这种款项哈，那就是在2021年这就是最近这些年等等，那这个就是显然，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可是，在地方上呢，还是不是很清楚啊？那就是很多州长啊，像包括纽约市长，他们就是对于 华裔社区、华语社区整个的不了解啊，有些时候有明显的这种滞后啊。我想这个事情也表现这一点。你比方说，很明显的一个，我就记得就是当年这个反共委员会啊 ，McGallagher 跟我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在曼哈顿，就是那个福建长乐工会前抗议中共警察局。啊，海外警察局这个事情，可是在此之后，一个月，左右，当时纽约的很多政要哈，包括这个议员、参议员，可能还有这个市长都出席了，就是这些人所主办的活动，这个显然就是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绝对不应该，就是他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了解哈，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这个失误，这个显然就是在地方上这个有很大的滞后，因为像孙文这样的人，他可以说是把持了这个地方政府对于华语社区的了解啊，他们这肯定不光是孙文一个人了，那如果其他类似的人。肯定给他们也提供类似的信息，他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比方说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向这些州官员来讲述，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这种事情呢，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非常普遍，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地步。那等会儿我们要谈旧金山的情况，Mike Pompeo 就是真正开启就是这个事情的是 Mike Pompeo， 就是以前的这个国务卿哈啊，他有一点讲的很重要，就是中共啊，他甚至把地方官员啊都会给他们打分，比方说哪些官员是所谓的就是对中共比较友好的哈，亲共的啊，在这个名单上，我觉得排在第一的应该是现在是加州州长Gary Newsom 吧他的周围的这些人绝对是有很多这样孙文这样的人物那我期待这方面更多的事情被调查出来
钟凤所先生的强调就是这个是路人皆知这个绝对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来那么我们的网友也在提这个事情网友是天地良，他来自于 X 网友，他说了，当家里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还有100只蟑螂在阴暗的角落里没有被发现。其实所有有影响力的华人能自由出入中国、出席中共宴会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跟中共的有利益输送最可怕的不是他们认为这些做是正确的、正义的，从心里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客居美国的中国人这是田立良他的一个比较尖锐的这个批评。正好呢，这个曾凤所先生提到了蓬佩奥，那么在这个孙文事件发生以后呢，蓬佩奥在 X 上发了好几条X 的推文但再怎么说呢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多年前我当国务卿时，我就警告过所有的州长。这种事情正在发生，中共已经进入我们的政府之中，这只是冰山一角共产党已经潜入美国，从家长教师协会到地方官员再到州长，每个美国人尤其是我们的民选官员都要认真的对待这一严重的威胁。那么周凤所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这个美国舆论这次关注是不是对这种终于这个冰山的被凿出了一个角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比较关注呢，还是有别的角度？
当然，就是我想肯定很多人还是很震惊了。现在我在这边也能感受到，就是在纽约，这个是街谈巷议的一个话题。当然，就是其实呢，从贸易战开始哈，正好是我来美东这边开始到现在有6年时间。这个进展其实看来，在我看来还是不错的尽管我们希望它能够更持久更有效一些哈就是这个联邦层面两党有共识，然后 执法机关相对的比较努力，这个基本上延续了就是在这六年哈，基本上是一致的政策，所以很多事情在慢慢的得接出来。当然这个中间呢也有我们不满意的地方，比方说拜登政府对于APEC 这个事情等会儿我们可以再谈哈，处理的是非常不当的，那我一直是公开谴责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大潮流是非常清楚，就是美国从政府到社会各界现在就是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情况。那我以前经常讲，我说就是中共的威胁，美国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啊，就是一厢情愿的做这种绥靖啊，就是我跟有时候我跟这个美国的这些政策这方面的这些人谈，就觉得是难以理解，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就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是站在出卖美国为中共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而且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这是非常可耻的，就是美国在过去这个呢，所以在六年的这个转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只是就是说冰山刚刚的露出一角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里边对于华人社会应该有很大的警醒，那很多人以前习以为常所做的事情现在就是你要好好想一想能不能放到阳光下，对吧？这个像孙文这样的人是大鱼了，但是很多人从中共那里拿到好处在各种场所为中共代言，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就是说这是犯罪这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那任何时候就是天网恢恢终究会是可能被追究的。
嗯，好，我们的油管网友有一些点评意见也进来了我给大家念几个分享一下观点过亿这个塞尔说加拿大有更多的孙文孙文也只是冰山一角，孙文的背景需要多少特务配合才能成功排斥蔡英文，该好好的调查拉长线钓大鱼那么 LJX 说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会有越来越多的代理人为中国利益服务，无可厚非你看他说无可厚非。然后张说呢，举房在美或准备到美国的中国人，不论身份为居住、留学、工作或移民，只要有威胁美国安全或者反美的言论及行为呢，均可举证向美国政府举报。那么杰克刘呢，他说呢，中美对抗会越来越激烈，华人还是好自为之，都是放大镜在看你的那么这些观点呢都是各异那么我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闯闯这个律师，因为在 X 的这个留言里头呢，有个叫易美的，他留了五个字他说开始了排华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案子呢，在华人社区也是尤其关注的，因为这是继这个王淑君案件唐元俊案件之后，华裔的另外有一个案件。那么有些人说，这是真正的抓到了一个华裔里面的大间谍大特务。那么你有没有担心这种排华的这种可能性呢？
我当然没有这种担心了，就像这个周先生刚才讲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孙文这种人把持了在这个纽约州政府，尤其是在民主党之间他们好像是代表了华人社区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这个就是美国的 Gallup 民调说的就非常清楚，从亚洲调查很清楚，从亚洲各国移民到这个美国来的这些新移民中，这些第一代移民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来的，他们对自己的母国，这个也就是这个像中国了，这个反感程度是最高的。但又比起来，像比方这个其实情况也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从日本、韩国、台湾或者其他这些民主国家来的这些新移民，他干嘛要对自己原来的那个祖国、那个母国有那么大的这个反感程度？实际上只有中国才是。但是当然，这个报告也说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同时呢，也确确实实从中国来的有最多的人呢，也是就是在各国相比也是对自己的母国呢有一种强烈的。还有他有那种仍然要为之报效的那种感觉呢，也是中国来的最高的。所以确确实实呢是有两方比较激烈的这个斗争。但是呢，为什么那些反共的，就是说反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母国的那些侨民们，没有能那么积极的站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像就像我和这个周先生在这个我们日常中接往的，其实也能经常遇到说，哎，他其实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对中国是有很大的反感，对那种独裁体制不满，但你让他站出来很难，这就是两个原因了，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呢就是像孙文案中这个曝光的一样，中国会给这些人好处，就是说，哎，你这个反正是虽然说你离开中国了，但是只要你在国外能帮助共产党做什么事情，帮中国政府做什么事情，中国给你什么好处，这是第一，就是金钱利益上收买。第二，那就是说像王书军啊，像这个唐元俊啊一样的，你如果在国外做了什么对中国政府不利的事情，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中国会拿你的家人做要挟，做人质。你就像这个唐元俊案中，其实就是突出的就是这个样子。唐元俊先生因为反共，他逃出中国20年以后，想返回中国看自己的这个母亲，看自己的弟弟，那样的这个已经重病在床，瘫痪在床，他们就是都得不到，所以唐元俊先生被迫，这个是被人家拿住这个软肋嘛。那这就是在美国这么多的中国侨民中啊，这个就不都不是说侨民，就是已经移居了。他们想站出来直接的那种反对中国，表达那个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说比较困难，原因在这。这也就是一个为什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美国主流社会把这些华裔社区的这些问题当成，哎，简直就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那个占人口2%或者更少的那一个华裔小社区里面的那些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了，看来不是这个样子。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说，在华裔社区中，其实已经很这个，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一个，这个经常能看到的问题，其实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是有严重的威胁。那这也是为什么在本次的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也好，主流社会也好，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事情，可耻的，也确实是非常可耻的啊。这要谈到，并不是什么有什么排华。那孙文之所以这么年纪轻轻就可以升上到这个州长、这个副秘书长、这个副幕僚长这个职位，他这个一毕业就投身到政治，那还不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制度，他有了一个说我们尊重多元文化，尊重这个多元社区。那他一路上来不都是说作为这个亚裔的这个代表，作为皇后区的代表，作为说这个多元文化的代表？那其实并不是存在说一个美国政府要主观意图上要反华，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在自由民主社会这个多元的空间中，被中共抓住这个机会，他们来埋下自己的这个钉子，埋下这个收买这个华裔这个社区。我们也要看清楚，并不仅仅是华裔社区在被收买。那像基辛格终于死掉了，这个老不死的，那是不是他对美国的利益伤害更大？他也是不是被中共的这个利益收买？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关键就是，当中美对抗这个大势已经被更多人认清的时候，那在美国的华裔侨民还是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也好，都应该意识到中共是对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那大家都应该清楚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它不仅仅是一个排华的问题，排华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说，是一个主流社会都对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要对他警惕，要和他对抗。我觉得这才是主要。
这个陈总律师这个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华人啊是夹在中美之间的啊，那么这边呢是一个集权啊独裁的政权啊，这边是美国啊，你要效忠啊，因为你进入了他的这个啊国土啊，成了他的居民，或者你成了他的公民，你是要宣誓的啊，这边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看有华人在社区啊媒体上讨论，就是说孩子们选择美国的职业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啊，不能够选比较敏感的职位，那么被北京盯上了。如果你的孩子选到美国的敏感职位，如果被北京盯上的话，你很难逃出北京这个盯梢的啊。他以啊国家安全啊，以民族大义啊，以什么南京盐水鸭来虎视你的话，你有时候你很难撑得住。你看这个孙文这个案子里头，就是啊这个盐水鸭啊是大使馆的这个啊这个专厨啊私厨专门定制的盐水鸭，源源不断地送到孙文的父母亲家里头去啊，也不知道他爸爸妈妈怎么能吃那么多的盐水鸭啊，16只盐水鸭就短短的时间以内。那么这个东西吧，有时候啊就是说盐水鸭它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就是颠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华人呢现在是有点难办啊，因为在这些事情之后。那我们接着谈，我下面我要请问那个钟锋所先生了，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纽约州的州长啊就要求驱逐啊，希望华盛顿驱逐啊这个中国的驻纽约的总领事啊。那么这个华盛顿方面呢就说呢，我们没有这个人没有驱逐，是到期了啊，自然的这个啊换任。 那么呢，中国方面呢，就说呢，啊，是还在正常履职。那么我查了一下啊，中国方面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真实的？那么第一个就是中国总领馆的这个网站上呢，黄屏仍然是啊纽约的总领事，而且呢，他的推特上呢，仍然以总约呃纽约总领事的身份在发 X 的上面的帖子。所以呢，似乎来看啊，他在中国方面或者从关系上，他还是纽约总领事。所以说，这个纽约市政府啊，纽约州政府、北京和华盛顿这三者之间啊，围绕这些个事件的这个角逐啊，你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当然非常有意思了，这个也反映的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是大的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定程度上的含糊啊。那这个是，但这是给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乘之机吧。那当然，其实根本来讲，这个肯定是驱逐啊，一个州长要求驱逐一个外交官员，这可能是。不知道以前没有，有没有？反正这是我知道这是第一次，这个很重要在于就是这个州长这一级，其实以前普遍是可以说亲共的，那现在呢就是这个霍楚他被迫这样表态，其实其他州长都看得到，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要就是表明自己立场的意味啊，所以霍楚他是必须跟这个事情彻底撇清的，他肯定要这样要求。但是呢，国务院是他历来这个外交官嘛，他们就是要维持这个两方谈话通畅，特别本届的政府一向如此，那上届政府就好很多在这些方面，可能很多人都忘掉，比方说。上届连休斯顿的领事馆整个都给关了啊，后来差点把旧金山也给关了，这个就显示这个两届政府做事情的不同了，就是这届政府呢在有些方面是有些糊涂，也有模糊的地方，就是当然整体来讲呢，这个大潮流是。两党有共识，整个社会有共识，但是慢慢的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所以给这个中共提供了一些空间吧。我想这个实际上这是很模糊的，在我们看来，事实上当然驱逐了他，他这个这个人他肯定不在这边，对吧？那他在网上等等这些，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笑话闹剧啊。我刚才也要说一下，回应这个所谓华人社区这个排华的。这个就是说这种说法，这当然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说法啊！这么多年，我们民裔人士一直在美国，在华裔社区中间是受到排挤的，甚至在美国社会也是受到排挤的。我是不是华人，对吧？我们被这个社会用各种方式，就是为了和中国做各种生意等等排斥，这是不是排斥华人？是不是排斥了我们？那么。现在这个中美国开始警醒啊，亡羊补牢，无非就是排共而已啊，对吧？我们是不是华人，对吧？那我想很多人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就是你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华人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善恶，是不是站在这个邪恶政权这一边，这是华人现在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好啊，这个是排共而已啊，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角度。那么，钟鼓手先生，我再就是追问你这个一下，因为这个《次贷日报》呢，关于这个纽约州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三角游戏呢，有一个看法。他说呢，到目前为止呢，只看到霍楚尔权力切割啊，国务院第一时间三度表示没有驱逐，来澄清只是降低差点被驱逐的黄平对美中关系所能带来的冲击啊。在2个月就要美国大选，加上白宫正积极运作拜习通话，甚至拜习商会，任何敏感因素都可以冲击拜登政府苦心经营的对中关系，其理甚明啊！所以说，华盛顿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啊？从这个分析来看呢？
当然，这是我说实在，是我对本届政府不满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是含糊的啊，他一直想 缓和哈，那当然它有它的一些要求了，比方说，关于那个芬太尼等等，还有遣返这个中国来的非法移民，需要中国合作，它显示一些政绩，所以现在可能急于跟中共沟通啊。但是在整体来讲，我觉得本届政府还是在有些方面是有那种基辛格派那种老官员、老官僚的那种，走法哈，是不应该的。
好，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闯闯律师请教啊。我们来客观的看一下中国方面的意见啊，因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呢，在给媒体的一封声明中写道啊，具体细节我不了解，但近来呢，美国政府和媒体频频炒作所谓中国特工的说法啊，其中很多后来都被证实是错误的啊。他写道，你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个方面的表态？那是啊，这是什么个意思呢？
我们不要看他说很多证明是后来错，我们就看最近的三个案子就好了。那像唐这个第一，王淑君被定罪，那是非常事实非常清楚的。十二个陪审员有多个啊，其实是华裔的，然后他们在纽约已经被定罪了。然后这个唐元俊案，其实我们这个在我们社区里面就更多知道了，唐元俊是被中国国安要求威胁做这些事情的，这都是事实。这怎么说？好像之前有一些这个案子美国没有证明下来，就好像能说明所有案子都是假的。那王淑君案、唐元俊案都非常清楚的揭露了，就中国的国安机构利用暴力、利用这个人质来威胁这个当事人，然后让逼着他们为中共做事，是很清楚的。那至于一个这个现在刚冒出来这个孙文案，那就更简单了嘛。那你看这个案发中的这些细节，这个中共高级领事给你送盐水啊，我们也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一个政权，甚至亲共下来人他们自己更清楚，他们平平常常的时候，他们普通的时候，他们想靠近中共总领事，他们靠得上嘛？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价值，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被中共送上的盐水，他们一定是非常羡慕的说，哦，这样一个在社区中有一个人能够和中共总领事说得上话。那他们难道不清楚？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恰恰是中共总领事、中共的外交官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被他们送盐水啊，什么样的人会被他们这么做巨额的几百万的利益输送。这些人如果不是在为你中共做事情，你们怎么会中共这样一个务实的、这样一个现实的这个一个政党，你会给他们提供好处？这都很清楚的。还有要说一下这个，他说这个总领事仍然在任，那秦刚长期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外交部上的那个位置上的，跟那网页上的，那代表着他就不是了吗？那代表就是说他不是被调查了吗？这是两回事情。我觉得他离任这个就黄平离任肯定是非正常离任了，他都没有举行像那个正常的举行这个公开的这个离任招待会，那一定是突然离开嘛，有问题的。对，而且纽约州政府、纽约州长自己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时就说了 ，FBI 早就在和他合作，在这个调查这个孙文的事件，他自己其实很早就知道，所以在事发之后他立刻做出这么强硬的动作，我觉得是不奇怪的。
这个有这个网友啊，在美国之音的这一则关于刘鹏宇的这个媒体声明后面的报道中呢，跟了一个贴啊，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啊，中共政府永远不会承认地下工作者与中共的关系，一旦事发，地下工作者必然被中共政府抛弃，这与俄国的做法截然相反，告诫海外华人不要成为中共的间谍，没有人会照顾你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周鹏所先生啊，这个孙文现象啊，孙文是五岁来美国啊，在美国念本科念的研究生啊，那么最后呢对美国水土不实，上了中共的谍船，那你怎么样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悲剧了。那这个当然大背景啊，也不能就是说完全归结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人。这个大背景呢，其实是美国的政策失误，就是八九以后选择和这样一个邪恶政权合作，最后到今天呢，就是从六年前开始啊，美国意识到他们是自毁长城哈，就是养虎遗患，现在开始改变政策。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有迷失吧，这个当然根本的就是这种所谓利益的大潮，在过去呢，就是这种所谓两边通吃的啊，这边的精英人士，然后为中共服务啊，那这个在各界都非常多了，甚至包括从89年当时参加过抗议的这些人啊，那甚至学生领袖中间也都有这样的人物。 这个时代啊、已经过去了哈，那啊、就是这是一个往后啊、肯定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只是刚刚开始，所以啊、很多人可能现在就是需要啊、好好看清楚啊、这个法的形式啊，那孙文这个情况呢，啊、我当时看到我就是注意到他应该是在就是八九那个。当时啊、天安门民主运动啊、被镇压之后来美国的，那一段呢，就是啊、主题就是这个六四绿卡哈、啊，让啊、差不多十万的华人留下来。那这十万华人呢，可以说99.9%啊，后来都没有继续坚守反共的立场，这绝大部分人都肯定是回过国或者怎么样，甚至在很多程度上就是选择合作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讲，那当然从这方面来看是非常失败的，就是在华人这个社区中间啊、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努力哈。啊，最终的这些人选择了支持这样一个邪恶政权，啊，这当然是非常可惜的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华裔哈，在这里现在感觉到不应该去从事某种职业啊等等啊，就是因为中共的远在那边的威胁哈，那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其实这是所有华人都面临的，当然现在不光是华人了，都面临中共这个威胁，有这个邪恶政权在，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他就会让所有的人都服从于他的这个权力机器，真正的享受啊这个自由，那必须就还是推翻这个政权，那就是全世界的华人才能够生活畅快，好，行。
然后我们结束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再念几个啊油管的网友的啊点评啊。这个 Liberty 啊，他有一个说法，他润美的没有连同家人全部带走的，根本没有自由啊。这个他要体谅有些人的苦衷啊。这个 President 啊，他说有幸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呢，为什么要和中共政府扯上关系？搞不懂啊。这个 Bystander 说呢，在自由世界生活也需要钱啊，全民蹊跷了，几百万美元啊，终于进去了。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啊陈闯创律师和中国人权咨询主任周峰锁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旧金山峰会期间罕见的暴力事件幕后，北京扮演了什么角色？请大家呢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呢接着听，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9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最新发表耗时六个月完成的长篇调查报道，报道说经核实的影片显示呢，去年11月旧金山拜习峰会期间，北京支持者与抗议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事件中最极端的暴力行为有亲共人士煽动，但是最具暴力行为的人呢戴着面罩等无法通过面部识别软件识别。报道指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支付了亲习人士的酒店和餐费，至少有4名中国外交官出现在亲共中共团体中，有时甚至直接与激进抗议者互动。对此中国方面回应说啊，欢迎习近平的支持者多是啊挑衅和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报道呢，距离这起暴力事件的真相有多远，它对遏制北京跨国镇压是否有警钟的效果，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鸿祚先生。周鸿祚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你好。
这个根据这个你们的这个中国人权的这个报消息呢啊，因为这个11月15号到17号啊这几天之间呢，一共啊有10多人受伤啊，3个人呢严重住院啊，这是这个流血的情况。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关于中共组织者的啊袭击的肇事者被捕的报道，反而呢警方逮捕了反抗抗议领袖接力健啊，最初呢指控他6项罪名。后来呢撤掉4项。所以这是你们这个中国人权在一篇官方的声明中啊对这个暴力事件的一个提供的一个信息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啊，这个华盛顿邮报啊这篇调查报告它开篇就指，就是说呢啊为期六个月的调查显示呢，中国外交官和驻美青啊清华的侨团呢在旧金山组织示威活动，骚扰压制反对北京啊政策的抗议者，包括使用暴力。所以说这个报告能不能够坐实北京就是这一起街头暴力事件的幕后黑手？钟副手先生。
这个报告非常好啊，这是调查记者的一个杰作了。那在我在美国看到的，我想目前这是最高质量的一个，就是不光它显示了这种调查记者应有的素质哈，给出很多具体的细节，而且他用了目前最新的各种的技术，包括在美国以前用的相对比较少的人脸识别，然后他在这个 presentation 上，就是他多媒体哈，打开他的那个网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方说这个红色海洋这种情况啊，就是看到是触目惊心。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报道。那我也在周围注意到很多人看到这个报道在谈论，所以我想这个非常感谢啊《华盛顿邮报》的这种工作。那这个基本上是坐实了我们在当时就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权呢在这个事情之后立刻发出一个紧急的一个声明，就是把整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基础上，就是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就是坐实了我们所讲的那些事情。啊，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对于美国社会有非常强大的影响。我当时在他发出来很短的时间，我去看那个网上就有几千个留言，就是，这种事情其实跟刚才我们谈过另外一面一样，就是像孙文这个事情一样，就是对我们来讲啊，已经是司空见惯了。那我本人第一次被殴打，打得比较厉害，那都是20年前的事情。后来最大的一次是2008年啊，也是在旧金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人被打得流血啊，这个有致命的危险。而当时可悲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找了所有的美国媒体，没有一个愿意报道的。那后来只有这个 大纪元报道了当时我们被殴打的这个情况，很多报纸当时报道了这个他们和支持藏人的社区之间的冲突，但是没有人报道民运人士遭遇了什么。甚至我跟他们讲，我们的人要去看，已经看了医生，有这个医生的证明等等，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听我们，这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就后来布什还去北京参加奥运啊等等，这种两党两国这种实际上是在出卖美国长期利益跟中共苟合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处境打人的这个情况是一直有。其实对于旧金山这一次我还是感到很惊讶的，就是这个已经在贸易战之后第五年了，那在旧金山他们敢这样做，那这个当然也反映了另外一面，就是本届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是比较含糊的，甚至包括旧金山和加州政府他们在纵容这个事情上都有很多责任。所以当初我们是明确的谴责了就是警方的不作为这也是我们在美国就是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在用各种情况下在事实和公正的基础上，就是为我们的人群发出声音。那很可悲的就是到今天呢，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的行动在这方面还是很软弱的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中共方面的任何一个人被捕，那甚至很明确，就是像这些参与的外交官直接参与到这些暴力事件当中，就完全都应该被驱逐、被赶走哈，这是美国国务院应该做的事情，一个都没有啊。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对本届政府非常的不满的，我们是一直在谴责他们。那当然，这个报道呢也有没有完整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调查还在进行中间，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对于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还是非常支持的，就是我们也在帮助他们调查。那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往后还是会有很多的下文出来就是现在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那么钟守先生，这个政府方面呢我们先不谈了，就是谈媒体方面。你说二十年以前你被打，你到处找媒体去诉说，但是没人愿意报道。但是这次华盛顿邮报不惜血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搞出这么一个长篇调查报告，而且呢你很称赞这篇报道，你认为为什么媒体之间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
就是整体来讲，就是从最高的层面呢，在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形成共识了。这个共识，这是少有的一个共识哈，就是跨越了党派左右的区分，在主流的上面，对于中共的问题的危害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历史上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哪怕有旧金山那样的那种非常不幸的这个过程，媒体还是相对来讲是对于中国民主运动最支持了尽管就是我们也是被边缘化，但是相比比方说这个金融经济律师界来讲等等，那媒体中间有良知的人还是非常多。当然国会也一直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报道发出去之后，当时有十几个英文媒体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报道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追踪。其实包括华盛顿邮报这一次，其实他最强有力的报道第一段就是这是坐实了这个是中共有组织的黑帮的暴力，就是打的是没有任何原因哈，当时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抗议人士喊反习反共的口号就来打，这个坐实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最早是我们因为和张开宇他们有很多的沟通，所以报道出来的，那个是非常清楚的。那还有就是因为这个 美国国会啊，当时这个两个大的委员会，就是 CECC 啊和这个反共委员会都非常支持，他们就是写了好几封信，就是给司法部啊，给就是要求他们调查，而且CECC 还专门和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潜移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媒体他愿意跟进啊。
嗯，好，那么谢谢我们的钟副总先生。那么我请问村长壮啊，那个律师啊，你应该也是这次抗议事件的这个参加者，而且呢，你应该也是受害人啊。那么你认为啊，这个《华盛顿的邮报》的这篇报道啊，距离大家设想的啊，北京的这种街头啊，这种暴力的这种流氓行为的这种假设啊，就是一定是中共在后面干的这种假设，这个证明啊，这个证明的力度怎么样？能不能坐实北京是黑手？
首先呢，就是这个在这篇报道中直接引用了一张图片，就是在现场中多名中共理事这个中共外交官出现在这个和我们冲突的这个现场，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的党员拍摄的。这就是当时他在和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要过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党员在那个人群中，在混乱中拍下那张照片。这个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么第二个证据，我想可能是就像钟峰所先生刚才说的一样，因为调查正在进行中，我就把这一次旧金山的这个袭击事件啊，视作中共的在美这个侵华这个侵共势力一次总的集结，大的曝光。那么在现场中出现了至少三位人员，一个是陈善庄，一个是陆强，一个是还有一个在这个报道中没有点名的叫杨文田的，这三个人都是曾经被中共邀请在参加这个每年初的时候两会中，他们参加作为这个政协海外代表的身份回到中国去参加会议。那么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陆强和杨善庄，和陈善庄，在旧金山的这个集会中也会被中共邀请到直接和习近平这个一起共进晚宴。那么这种级别的人在现场直接指挥的这些行动，那么他们和中国政府有什么联系？我想真正能够做说在旧金山袭击案中，中共这个政府和这个他们这个侨团直接指使的那种联系，就是要通过这几个人，杨受田、杨文田、陆强、陈善庄。那么这个我相信是这几个人，按照我们其实后来所知道的啊，包括公开消息，这也可以讲 FBI 在调查几个人。这个陈善庄在今年初的时候，在这个今年三月份他回到中国参加这个政协会议之前已经被 FBI 问话。那么这个陆强也是一个长期的被盯着的一个目标。那么我相信确确实实这个事情还没完，还没了结。华盛顿这个邮报这个和我们这个接触了这么六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佩服他们这么舍得下血本来调查这个事情。最关键的一件事情还没有点清楚，但是我想这个离真相已经非常近了。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毕竟还有一些工作需要美国政府来做，这个华盛顿邮报把这个最后一点这个窗户纸啊留给美国政府来捅，我想这个是其实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我在华盛顿邮报里面看到，就是里面很多线索呢，他都就是通过旧金山啊转给了美国政府，所以说朱芬索先生啊，是不是美国政府实际上在这个事情上幕后也在做一些事情，你现在还没看到而已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各方面的调查还在进行中间。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直感到比较失望的就是借力剑这个事情啊，司法部还在这是对于美国政府权力的一个滥用啊。我们一直公开谴责这个，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中共的海外暴力啊，这样的事实上他们在做这种事情，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那啊，当然执法机关呢，它也有各个层面啊，那我们也有知道他们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所以在今年我在国会就是六四这个做证词的时候也专门讲到，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执法机关在过去六年以来采取的这些各种行动啊。那这个放到大的背景来看呢，这在民主国家中间美国也是领先的，就是非常尖锐的啊，针对的中共的这些采取行动。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闯壮律师，就是说从华盛顿邮报这篇啊六个月的啊为期六月的这个长篇的调查报告来写作到发表，以及到美国政府现在对北京对美国的这个渗透和跨国镇压的这样一个重视，你觉得就是说以后在美国的街头继续抗议中共啊，这个人身安全还值不值得担忧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是更安全的。其实美国就是这一次啊，那么以陈善昭为代表的这帮人之所以如此嚣张，完全和2019年7/11的时候，就是说在蔡英文总统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反共人士，我们这些支持蔡英文的这些人士，被亲共侨团的人员来殴打是有关系的。但是在那起事件中，纽约的警方还不管是纽约警方还是 FBI 表现也都是非常糟糕的。第一是不专业，第二呢就是说他们事后没有任何去跟踪下去。所以像其实在那起那一起这个冲突事件中，像那个在我们在上一个话题谈到孙文女士，她就是公然的直接的站到了这个陈善庄和这个梁冠军那一方的，来表达他们对，来表达他对蔡英文的反对，表达对他对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支持。我想这个拖了这么久啊，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孙文被调查，然后这个这一次呢，这个陈善庄又跑到这个旧金山之后，他回来回到纽约也已经被 FBI 问话，那么甚至还有其他的像陆强也在被调查，这些我想这些侨团包括我们从这个纽约这个社区一手听到的消息啊，这些大佬们，这些亲共侨团大佬们确实是在人心惶惶，他们也在这个想给自己找后路，这个给自己说在过去几年做的那么愚蠢，其实不是过去几年啊，那么长时间做下这么愚蠢的这个公然这个拥共的那个事情，他们想自己怎么样买单。而且实际上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这些侨团做的事情啊，不仅仅是说好像站出来公开支持共产党，他们在美国还做的这些，不管是这个洗钱的事情，不管是说这个去蜂拥而去种大麻，去这个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因为他们这个侨团干的这些事情啊，其实也都是在被调查之中，在不管是媒体也好，不管是这个州政府，还甚至是包括 DEA 联邦的部门也好，也都在调查之中。我想这些人对这些人收网的时候啊，也是快了。
这个所以说陈总方律师说这个对这些人收网的时间也就快了。所以周副所先生，你作为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啊，你可能知道的综合信息比较多啊，你觉得美国政府啊在对待北京的跨国镇压方面，据你了解的一些信息来看啊，他们有没有做一些改进啊在强化一些措施啊，以及呢可能就像刚才陈总上说的啊，有可能收网了呢？
对，当然这个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那么很多人当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有这一天，但是这个美国的法律啊是公正的啊，这些事情啊，如果美国政府有决心，肯定会一个一个被揭出来。当然事实上就是说即使比方说再抓10个啊甚至100个，在我们看来这只是这个事情的一些少数而已，因为这个情况的确是太多了，太普遍了。那么当然就是从执法机关来讲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优先哈，那但是我们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个事情是有共识的啊，就是两党有共识，就是不管以后谁当总统，这个肯定会持续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从执法部门他们内部啊，他们就是对这个是非常痛恨的，所以他们是有决心啊，有韧性把这个事情持续扩大做下去。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啊，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副所两位先生呢，今天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我为明天的读啊众生视角呢做个广告啊，明天的这个星期六啊，众生视角节目呢，美国之音要专访啊，独家专访83岁的历史调查记者，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戴琴啊，这是他在媒体消失很多年之后啊，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将根据自己的亲历访谈和研究，讨论六四事件的铁幕背后，邓小平跟陈云的权力斗争，涉及他最新出版的《邓小平在1989年》这本书中披露的独家信息， 和他自己在1989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故事。美东时间9月7号上午9点播出，请大家准时收看。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